开心来做一个比较完整也比较深入的一个讲解。照着圣经完成的次序来讲，马可福音是最早写完的一本书，但是呢在第三世纪，当这些教父们来安排圣经的次序的时候，马可福音不是第一本书，马太福音是第一本。我想这里面一定有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显然是要让全世界的人来明白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要介绍神的儿子是谁，圣灵用了四本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么我们初读圣经的人，我们都有一个感觉，好像这个同样的故事说了好几次，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好像重重复复。但是其实不是为着重复而重复，圣灵有他特别要启示给我们的。神用这四个不同的人物，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从四个角度来说到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当你把这个四个方面来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对耶稣的整个的启示就有一个完整的了解。那么圣灵把马太福音放在第一本，就是要让人要很清楚的看见耶稣到世界来他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让人听见的福音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爱人，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他的宝血流出来，那么这样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我们如果相信他的人，我们不用进入死亡，担负那个硫磺火湖的审判。是，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信息。可是马太福音又告诉我们的信息跟约翰所要讲的又不一样了。马太福音有它一个特别的一个重点，所以我想我们每一次来选一本书去读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抓住这一本书的特色是什么。马可有马可的特色，路加有路加的特色，约翰有约翰的特色。那个特色要抓住的话，你这个四福音就抓住了。那个特色没有抓住的话呢，你永远只能摸那几件同样的故事，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你就觉得很 boring 了。你要明白马太福音的特点，你先要明白马太这个人，这个人有他的特点，所以神用这个人的特点来表明耶稣的特点是什么。好，我们请打开几处的圣经，我们来看。请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请注意他的小字，后裔子孙原文都做什么？儿子。所以我想请大家把这个儿子放回去，然后我们大家来念一次，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他的原话。那么我们再看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下面我们一起念，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下面我们一起念，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一起念，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第九节，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们一起念下面两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第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我们一起念，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跳到第九章，第九章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先来看这本书的作者马太。这本书一共有28章圣经，可是讲到作者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一句九章九节。九章九节是唯一的一句讲到这本书的作者是怎么回事。我们到别的福音书去看的时候，别的福音书还告诉我们更多一点。如果你到别的福音书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名字除了叫马太之外，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利未。所以你把这一个利未这个名字放进来以后，我们再来思想这一个人，大概我们可以得到比较多一点的了解。我们知道旧约的人就知道犹太人有12个支派，中间有一个支派叫利未支派，他们的责任跟其他11个支派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对，利未支派是出祭司的，他们有一个特权是其他11个支派没有的，就是他们可以有祭司权，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圣殿里面侍奉神，在圣殿之前他们可以在会幕里面来侍奉神。那么当然有一个家庭叫做亚伦的家庭，那么他们呢做大祭司，但是呢其他的利未人呢是帮助这个大祭司的家庭来一同来服侍，他们服侍的范围就是在以圣殿为中心的。所以你去旧约里面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原来利未都应该来侍奉神的。但你会发现马太是什么呢？他去做税吏，他没有做圣殿里面侍奉神的事情。所以我们用中国话来讲呢，这叫不务正业了，对吧？那么你再去看看他做的又是哪一行呢？你会发现他做的一行是税吏。那么在犹太人的这个社会等次上来讲，税吏是上层还是下层？多下，罪人，而且是跟娼妓是被视为最低层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可是他这个职业是非常有钱的，非常有钱的，因为在当时税制，罗马政府的抽税的方法是用包干制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你包去的话呢，你就保证交给我政府一年多少钱，剩下来你能够多抽的就多都是你的。所以呢这个是人愿意去做税吏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动机。好，那么我们来看马太这个人，他应该在圣殿中侍奉神，这是他的正当的职业，也是神给他们这一些利未人的呼召。可是他居然没有去圣殿服侍，却来到这个犹太人所看不起的税吏的职业上，他在那里做这个，而且显然做得相当成功。耶稣来找他的时候，他正好在什么，在税关上，他在他的 office， 在他的 office。 那么我们就要来想想 why， 为什么这个人不去侍奉神，他宁可做人家看不起的这份工作，为什么？那你可以大概有两个解释。一个，他觉得侍奉神钱不够多，对不对？这个做税吏钱赚得多，那么他就是说这个人喜欢贪财，喜欢有钱，这是一个很能够来解释的一个理由。如果这个是理由，那么我们来看看，对于一个 视财如命的人，他宁可把侍奉神放下来做这个税吏。那么耶稣今天忽然间从外面跑进来，到了他的 office， 然后对他说，来跟从我。那我请问，如果是换成你，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有一个人今天中午跑到你的 office 说，来跟从我，你走不走？你走不走啊？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走的，对吧？那么如果说他是一个那么看重钱的人，他真的要走的话，他应该问一句什么话呢？给我多少钱啊，对吧？他最少要问一句，你给我多少钱嘛，一个月，对吧？但事实上没有，他一句话都没有。耶稣一进来，他就说，来跟从我。哎，他起来就跟他走了，从此就没有再回头了。所以这个不是以贪财可以解释的，对吗？这不是以贪财两个字就可以解释他这么奇怪的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平常人不会有的，你即使不贪财你也不会这样走的。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理由来解释这个人呢？我想有的。耶稣所在的那个时代，圣殿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形？那我们从好几处的圣经都记载到耶稣怎么样去洁净圣殿。你记得耶稣跑到圣殿里面去，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买卖牛羊鸽子的，他还看见什么？兑换银钱的桌子。耶稣就非常的生气，他就把他的衣服的腰带拿下来当做鞭子，把那些牛羊鸽子怎么样赶出去，从圣殿里面赶出，然后又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怎么样推翻。然后他说了话，耶稣说什么话？你们把我父的殿或者我父的家变成什么贼窝。那些犹太人气他气得要死，为什么气他？因为耶稣断了这些人的财路。我们中国话说，你什么事情都干，你千万不要去断别人的财路，因为这是会人家要杀你的，要杀你。所以你就在那个地方来思想一件事情，当时的圣殿耶稣所在的时候，殿漂不漂亮啊？门徒每一次都要说，看哪，这个殿，这个殿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是用46年才建成的，是富丽堂皇，富丽堂皇。所以那个殿非常的漂亮，祭司在不在，进工人在那里烧香也好，献祭也好，有没有在做？有啊。那么老百姓有没有按照节期来这里，该献祭的献祭，该奉献的奉献，有没有？有啊。所以你从外表来看，当时的这个圣殿的整个这一套犹太教的侍奉在不在那里？全都在。可是人看的跟神看的不一样，对不对？人看的是外观，是这些外表的活动，是这些热闹的节目，神看的呢是那个实质，实质。所以耶稣到这里来看的时候，什么叫做买卖牛羊鸽子？这个历史的背景要稍微讲一点。因为犹太人照律法的规定，旧约，每一个男丁一年要三次，不管你住在哪一个世界哪个地方，你要到耶路撒冷来朝拜神，而且规定朝拜神不可以空手来，你一定要带什么牛羊的献祭的祭物，那你要不就是带牛带羊，穷人带鸽子。好，他们老远带来，可是圣经要求不准有任何的瑕疵斑点皱纹，什么都不可以，要一个完美的祭物。所以祭司的第一个责任就是把关，他就挑毛病，你一旦你的祭物带来被挑到一点毛病，他马上就怎么样退回去，你这个祭物不合格。好，假使你是从老北加利利跑到耶路撒冷，起码走个一个礼拜吧，十天一个礼拜，好老远跑到这里来，一股热心就要献祭，结果祭司说你回去吧，你这个祭物不通过，请问你高兴吗？当然不高兴了。所以犹太人很自然的就说，这个太麻烦了，那你们那么多祭司天天在那里，还有利未人在那边帮你们的忙，这样好了，你们去养这些牛羊鸽子这些东西，我们从老远跑来口袋里装了钞票就可以了嘛。你说多少钱，你摆出价码来，我就到时候给你买，买完你自己检验，你告诉我这个合不合，够不够关。所以 犹太人在这么多年的摸索里面，他就摸索出这一套生财之道。你卖的人有钱可以赚，我来买的人我也省了很多很多的事，我只要出钱来的时候方便多了，别比我一老远牵一只牛一牵一只羊一只这么赶来多么麻烦呢。所以这一套叫买卖牛羊鸽子的制度就形成了。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大笔的什么生意啊，每年犹太人都要来，你从四方来都要来献祭，一年三次，他们赚死了。第二，什么叫兑换银钱的桌子？兑换银钱的桌子，照旧约告诉我们，在圣殿里面所有的奉献，你不可以拿外国人的钱来奉献，你一定要拿圣殿的银钱，那个赎罪的银钱，这个是圣经里面规定的。好，那么犹太人这个时候已经是做亡国奴了，所以这个时候的钱币，犹太人的钱币已经不是通货，现在的通货是什么？该杀的属于该杀，是属于罗马人的钱币。所以罗马人的钱币带到圣殿，那么一定要怎么样呢？ foreign exchange， 就要换这个外汇了，就是这个外国钱要换成本国钱嘛。那么你知道每一次我们到银行去换这个东西的时候，什么要银行要收什么？你猜谁发明的？当然是犹太人发明的嘛。所以这一个汇率的差价就是这一个兑换银钱这张桌子的巧妙的地方，看见没有？所以耶稣才会说，你们把我付的店就变成贼窝。为什么？你在那边偷，你偷老百姓的钱嘛，你把这个地方变成做生意的地方了。买卖牛羊鸽子是一个大买卖，兑换银钱又是一个大买卖，所以祭司在那里真是叫做捞宝了。这样变成一个传统，没有人敢说一句话。可是马太是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他是一个年轻的孩子，从这样的环境长大，他读圣经，这些人都是读圣经的人，他知道圣经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从小跟一个传道人的孩子们长大，那这个传道人的孩子们都是住在礼拜堂里的，那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来教会，二十几年不来教会。后来我到美国去，我从台湾出来到美国去，我过了好多年我去找他，我们是好朋友，所以他跟我无话不谈。那我就劝他，我说哎，不管怎么样也得回教会聚会啊。他就说，东平啊，你看的跟我看的是不一样。我说什么意思？你看的基督徒是礼拜六礼拜天的基督徒，我看的基督徒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基督徒啊。我就听懂了，你看的基督徒是个个像天使读经祷告赞美神，我看的基督徒个个像魔鬼。他从小长在教会里面，他看的黑市太多了，所以他就跌倒了。我常常说，这个世界最难传福音接受福音的是谁？是传道人的儿子，如果他是长在教会里头。所以马太，我深深的相信，他为什么没有在圣殿里面侍奉？他宁可去世界赚钱，他没有在这里做，因为良心，对不对？他有两个选择，要蒙着良心跟着这些人一起混，可能赚得多，但是他良心不安了。我如果要对我的良心对得起，我靠我的本事出去赚钱，人家骂我也好，批评我也好，我起码良心平安。
坐在明处，
我是摆明的，你们在这里赚是第一个蒙的这些人老百姓，第二个你们在以为在蒙神，对吧？所以你就知道马太这个人，我相信不是因为贪财，因为他如果是贪财，他离开圣殿的服侍到外面去做赚这个税利的话，耶稣来找他，他不会去的，他起码要问他，你给我多少钱嘛，对吧？这是如果他是真是以利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但是他没有，他是一个税吏是一个掌握社会动态非常清楚的一个人，否则他抽不到税的，对吗？他对商业、对法律、对社会的动态，什么样的人出现在这个社会上，他都是很清楚的，他都有 information， 都有人线索，所以耶稣是谁他当然知道。这个青年出现在这个社会上，人怎么样子相信他，怎么样跟从他，他完全知道，他知道耶稣是谁。所以这个人进来的时候，他不是一个陌生人，这个人进来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人是对的。 这个人是给我生命意义的，我的侍奉，我一生就在那里想要侍奉神，可是圣殿不是路，圣殿不是路。这一位是弥赛亚，你看他的介绍就知道了，他的介绍一开始他就能够说出来这个神是谁，他一句话讲完了，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第一节就已经把整个耶稣是谁讲得清清楚楚的，讲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心里面是要找弥赛亚，就是这边讲的基督，现在弥赛亚进来了，一呼召他想都不需要想，棒放下就走啊，从再也没有回头。所以这是我里面去好好想这个作者的时候，我相信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而那个视财如命我不承认，因为不能够解释耶稣找他的时候他那个反应。所以你从他写的这个书信里头，你就知道他在那里一直要让耶稣所传的跟那个犹太教所示的做一个什么对照。犹太教所示的就是这里他引用施洗约翰所说的话，让他要把麦子与糠皮怎么样分开。犹太教是有了那一个摩西从神那里得到的这个启示所建的这个会幕，后来到了所罗门的时候他们建的这一个圣殿，这个原初的时候都是神的启示，都是有生命的东西，可是慢慢慢慢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时候就变成只有外壳，而失去了什么内容，失去了那个生命。糠皮与麦子差别是什么？糠皮是包着那个麦子的，所以它是一个外壳，可是外壳没有生命，生命是里面那个东西。现在马太就把约翰当年讲的那句话把它重复记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耶稣来做什么。他那个在我后来的那个人能力比我大，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他要用什么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什么意思？他下面解释，他要用簸箕要扬进他的场，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簸箕扬进他的场？当农夫把这个谷子为什么把它扬起来，就是把那个壳跟那个稻谷那个有生命的那个麦子也好稻子也好，借着这样一扬风一吹就把这两样东西怎么样分开了吗？他讲耶稣的执事就是这个，耶稣的执事就是把壳跟有生命的麦子分开来，然后他要做一件事，壳拿去干嘛？烧，这叫做圣灵与火的执事。所以你就知道马太福音的特点就是要把耶稣到这个地上来的那一个特色，他的执事的内容把它点出来，他不是来搞外表那一套，他要来的是要得那个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如果只是要来搞一个宗教外表的一套，那么老早在那里的根本不需要耶稣来嘛，大祭司在那里，众祭司们也在那里，祭物年年在那边献，圣殿里面应有尽有，没有一样缺的，对吗？人人都是行礼如仪，一代一代传下来啊，只是缺少什么呢？缺少神的话语，神的同在，没有外表的形式通通在，这个是不能让神满足，这个是不能让马太满足。我相信在那个时候马太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其他有许多心里面向往弥赛亚的人都不能够以那个时代的外壳的宗教为满足的，但是他们心里有苦说不出，有苦说不出。那么现在马太终于看见了耶稣，所以他撇下一切跟随主，跟随主，这个是这本书的那个作者。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他的这本书还有什么特点。刚刚我们讲他指出那个耶稣执事的那个特色是借着施洗约翰的话，那么下面还有他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用一个词是别的福音书没有用的，什么词呢？天国。天国这个词只有马太福音有，中文圣经去翻译的时候，我照中文圣经去查的时候呢，天国这个词新约整个用了38次，37次都是在马太福音， 可是如果你照原文去查的话，你会发现总共只用32次，而通通只在这一本书，别的都不是。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天国这个词是马太的独有词汇。那么你去参考书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参考书是说天国等于神的国，但是我觉得这个观点也对也不对，因为如果它是完全相等的时候呢，那应该把这两个词汇你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应该看得到，因为它如果是相等就是可以互换，互换的话那么应该是大家机会均等，在马太福音里面你可以看到天国，可以看到神的国，然后你在其他三本福音书也应该是这样的情形，那么叫做相等。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只有这本书用天国，其他三本书没有一个地方讲天国，那么你就知道是特别。那么它特别在哪里呢？我想因为特别在马太到底要介绍耶稣是谁，在特别这个点上。那么你要知道马太他这本书要讲耶稣是谁，你从哪里看得出来呢？你看我们刚刚念的时候，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下面问的一句话是什么？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当这个问题一问，结果就产生两个结果。什么结果呢？第一，希律王就怎么样？不安。为什么？对，现在又有一个王出现了，他当然知道我的宝座就受到什么威胁。然后不但希律不安，下面又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不安。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本来认为现在的局面是最好最稳定不会改变，现在多来一个王，现在惨了，马上就不安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马太要突出的这个点是耶稣是谁？是王。你看他第一句话所引用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我们上一次讲创世纪的时候解释过了，那个词是讲什么意思？应许之子，对吧？现在他下面讲到，耶稣不但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也是大卫的，大卫的儿子要讲什么呢？是王的儿子，也就是说，他要承继大卫的王位的。所以这就是他开宗明义要向这个全世界来做的见证，耶稣在马太的眼中他是什么？王。好，要做王你要两个条件，一个你要有一个什么？一个国，你没有国你还做什么王呢？这是第一。第二呢，要有人啊，要老百姓啊，要有国民啊。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你既然是王，那么人家就要问你是哪一国的王呢，对不对？你这个国有多少人呢？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耶稣来到地上他来做王，只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他的国在哪里？所以这就到底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对吧？那么当耶稣的先锋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宣布，他宣布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会。这句话什么意思？怎么样理解施洗约翰这句话？施洗约翰讲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谁在后头？老百姓。No. 施洗约翰是谁的先锋啊？
耶稣。
是耶稣的先锋嘛？是王的先锋嘛？所以这个人是在前面打先锋的话，就告诉人说天国近了，什么意思？王近了，王马上来了，对吧？所以当他做这个宣告的时候，只是告诉大家王在我后面，那在我后来的要比我怎么样？更大，我跟他解鞋带都不配啊，这是他的地位，我跟他解鞋带都不配。好，有意思是我们这句话是三章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等到第四章耶稣自己来传道十七节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传道的题目是什么？还是一样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那么我请问，这句话跟刚刚施洗约翰的那句话字是一样的，含义一不一样？ 约翰讲的时候我们很能够懂，因为耶稣还没有到，要来了，在后面。现在耶稣到了，可是耶稣还是说天国近了，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悔改的人啊。
虽然王到了，可是如果你没有悔改的话呢，你不是这个王的什么人？国民啊，子民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国是近，但是还不见得你就在里头，对吗？除非你悔改，对不对？所以耶稣讲这一个近，跟他的先锋讲这个近含义是不一样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讲到了什么？天国，对不对？所以这个天国是非常非常跟这个王有关系的，跟这个王有关系。好，那么神的国呢？神的国怎么理解呢？那么我们应该看旧约的一些诗篇，你就能够看出来，其实诗篇里面讲到神的国，这诗篇很多很多的。你看诗篇的45篇，你看它的第六节，45篇第六节，他说什么？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谁坐宝座？神坐宝座，对吗？那么这个国有多久的历史啊？永永远远，对不对？这里不需要讲任何一句话来解释了。神的国的重点是讲到谁坐宝座？神是指着耶和华坐宝座，对吗？他的国是永永远远，他是从永远的过去一直到永远的将来，他永远坐宝座，这是全宇宙中最大的国，叫做神的国，对不对？那么天国，现在天国是谁坐宝座呢？是指着子神坐宝座，是耶稣坐宝座。他的范围是什么时候开始？当然是王来的时候开始哦，对不对？王来的时候开始嘛，王来的时候开始。可是这个天国有多久的历史呢？我们现在一下还看不出来。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节圣经说天国是到永永远远。那我们要从整本的马太福音来，因为这个词只有马太在用，所以我们只能从马太福音来理解到底他讲的天国是指的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天国的重点跟神国的重点不一样的。神国是讲神作王，天国呢是讲耶稣作王，对不对？还有耶稣虽然在我们现在讲是2000年前来过这个世界，他作王，请问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承认他的王权？连犹太人都不承认了，外邦人承不承认？也不承认嘛。所以这个王很奇怪啊，他虽然是来到地上，他告诉我们天国近了，可是地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的，所以这个国就是很奇怪了。那么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另外还有一个词叫做基督的国。那我们来看启示录的11章，启示录的11章，我们要看的15节，11章15节，我们请念。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看清楚这句话了没有？有。那我现在问大家，这里出现一个词叫做什么？什么国？
基督的
国。好，现在第基督的国谁做宝座？基督做宝座。他的时间性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这里的永永远远有一个起点的，起点是什么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呢？这个有一个时间呢，这个世上的国成为我主与主基督的国，那么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七位天使吹号以后，看见没有？这里有一个起点，是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天使就说，现在地上的万国就要变成什么？我主与主基督的国。耶稣这个时候做王，世上的万国承不承认？承认了。所以你现在把它都是耶稣做王，可是耶稣做王有一段时间是世界上不承认，有一段时间是什么？世界上承认， 那个分界点在哪里？第七号，对吧？第七号是它的分界点。所以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你要把基督的国跟天国如果在本质上一不一样，一样。为什么？都是讲谁做王，都是讲耶稣做王，对吗？在本质上他的王权都没有变，只是一个时代是被承认的，一个时代是不被承认的。这一个承认的这个王权的时代，圣经就叫他叫什么？基督的国，基督的国，这是公开的，大家都承认的。什么时候开始？第七号开始。这个王权要多久？到永永远远，对吧？可是天国呢是不承认的，但是不是因为大家不承认所以他就不是王了呢？他还是王，只是这个王是一个隐藏的王，所以天国的本质就变成什么了？隐藏的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几个词汇的差别点。神的国是最大，他说从永远到永远。那么天国你现在能猜不猜它的范围是多大？从耶稣第一次来到耶稣的什么？第二次来。第七号吹的时候耶稣就来到地上了，对不对？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照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要发生。 At the last trumpet， 在末次号筒吹响，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活着的人要改变，对吧？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就告诉我们，也是死人要复活，活着的人要改变，然后他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那一个是在 last trumpet， 就是最后第七号的时候要吹，那么就是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到地上的时候。所以你就知道天国是个隐藏的国，是指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等到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变成天国，就自动就变成了什么？基督的国了，他做宝座。这是这几个名词你要这样的看清楚。所以马太福音就是要讲这个天国是什么，这个王在这个天国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然后谁有份于这个天国。一个是悔改，可是你还要看一节圣经，在马太福音的11章，马太福音11章12节，我们一起来念。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你如果有英文圣经，你来看这个字，努力这个字，它翻译是叫做 violent， 也就是说不顾一切的人，强暴的人就得到了。但是你要知道进天国的原则是什么呢？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进天国，讲进神的国，对不对？因为尼哥底母晚上来找耶稣，那么耶稣就跟尼哥底母直截了当说，你怎么样，你如果不从水和圣灵生，你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我们就知道进神的国的条件是什么？ No， 耶稣在三章跟马约跟尼哥底母讲进天国，没有讲进神的国，没有讲天国，他只讲进神的国。神的国进去只有一个条件，重生，对不对？从水和圣灵生。你如果重生 born again， 你就已经进了神的国了。可是在这里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你要进天国的话重生还不够，你要努力啊。请问重生要不要努力啊？重生你要不要努力？
不要。
不要。你只要怎么样？你只要信而受洗，你只要因信称义嘛，你就重生了嘛，对不对？你就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了。你有这个新的生命，耶稣说你就进神国了，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对吧？可是还难呢，天国比神的国还难呢。现在马太福音就是要让我们看见天国到底是什么，怎么进天国。 OK， 这是我们读这本书的原因。我们在这里要把他这本书的特点抓到这里，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 然后呢，我最后再说一点呢，就是这本书在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耶稣的名字，一面叫耶稣，他还有一个名字，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神与人同在。所以这个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你知道神与人同在曾经发生在人类历史什么时候发生过？在哪一段历史神是与人同在的？亚当夏娃的时候吗？在伊甸园吗？那么这个事实什么时候被破坏了？也在伊甸园，人一犯罪就被神怎么样？扫地出门，赶出去了。所以神就跟人就怎么样？分开了。所以以马内利代表什么意思？神跟人可以和好。这个名字的应许原来是在耶稣之前600多年的一个先知叫以赛亚，他预言的，将来必有童女要怀孕生子，他的名字要称为以马内利。现在这个耶稣来了，所以马太就引用那句话说他要称为以马内利，也就是说那个600年前的那个应许，神告诉我们回家的路怎么样通了，经过他。以前是有基路伯有火焰的剑把那个路怎么样挡住，不准人回去，现在可以了，经过耶稣。可是在第一章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什么时候实现呢？是在马太福音最后结束的时候。你看最后结束，我们知道耶稣在那里宣告，他说第28章的最后几句话，他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怎么样都赐给我了，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的教训他们遵守。他下面说什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结束，结束在什么？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代表什么字？什么应许实现了？以马内利，不是吗？对不对？这个我与人们同在就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但是我现在问你，在这个实现有条件没有条件？什么条件？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的如果你们都遵守的话，耶稣就答应说什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样才实现。马太福音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实现这条路，对不对？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堂，我就是把它的这个特色把它点出来，让我们完全能够抓住。我们下一次呢，就开始来把里面的细节一样一点一点来说明。 OK， 今天我们就结束在这里。